我们刚刚已经分享了福音的特质，接着我们要来一同思考在圣经中整全的福音观。我们以往对福音比较多了解、多认识、多肯定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在圣经里面谈到福音的时候，比这个思想还要宽阔。首先圣经里面说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24章14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天国的福音，假如我们去看施洗约翰所传的福音，他的福音就是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第1章说到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所强调的也是一样，神的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信福音。在马太福音的里面，耶稣基督用好多次好多次谈到天国的福音就是这样，天国的福音就是那样。我们对于神国这个福音的认识、了解和印象是比较模糊的。可是耶稣所传的福音中，他不断地强调这是天国的福音。那么什么叫做天国？天国的意思就是神的国，也就是神掌权。我请大家看一处圣经，在旧约的诗篇第103篇，诗篇第103篇，旧约733页第19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权柄底下的角字说原文做国，所以国和权柄是同一个字根，也可以说他的国统管万有。所以说神国的福音就是神要统管一切，真正的福音是人被神管理，人的祸患就是不让神管理，人要自己管理，人要自己做自己的主。而真正的福音是人让出自己生命的主权，回到上帝的面前，让他管理，让他支配。神国的福音就是强调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要掌权。尼哥底母晚上来看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跟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尼哥底母只是对耶稣所做的很稀奇，他说你所做的若是没有上帝的同在，无人能行。耶稣把他的注意力从耶稣所做了很多奇妙的事转移到神的国这个重要的课题。当然在圣经里面强调我们所信的福音是救赎的福音，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罗马书那里也强调救赎的福音，神把我们从黑暗救赎进入光明，从撒旦的权下救赎进入神爱子的国里。第3方面，圣经上所说的福音是一个侍奉的福音，特别是在希伯来书第9章14节，他这样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那个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英文是 So that you may serve the living God. So that 我们这样才得以。所以后面的是那个目的，前面的是那个手段和方法， 耶稣基督就是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上帝，他的血要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达到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使我们这些原来在最终堕落迷失的人重新回到上帝的计划中，使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侍奉上帝的人生。有很多的人不觉得侍奉上帝的重要。什么叫做侍奉上帝呢？不是指着我们在团契、在教会，我们做一些所谓属灵的工作而已。当然那是侍奉，真正的侍奉乃是我们生命的主权完全奉献给上帝。我们的一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一切都用为上帝而活，这样的人成为侍奉的人生。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什么侍奉呢？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为他而活，以他为我们人生的中心。福音是让我们这些迷失的人、堕落的人、离开上帝的人回到他的面前，恢复我们侍奉的荣耀，恢复我们侍奉的人生，恢复我们一个人生最高的那个目标和价值。侍奉上帝是最有价值的人生，侍奉上帝是真正恢复我们人的尊严。人的堕落就是犯罪离开了上帝，失去了侍奉上帝的自由。救赎的目标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侍奉上帝的人。接下来这个福音是一个行义的福音。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节，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我们对这么严厉的话没有什么感觉的吗？我们不但信了福音，我们必须靠着上帝赐给我们新生命的能力和圣灵的能力来实践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最高的要求，就是把上帝的义实践出来。因此到了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主耶稣讲到天国的事。天国就是好像一个人把山羊和绵羊分开，把那真正信靠耶稣的和那没有信靠耶稣的分开。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一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穿，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有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将来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德国降临的时候，当他要审判万国万民的时候，他对我们是怎么说呢？是像这里所说的呢？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等等。主耶稣说，你们若坐在这些事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弟兄姐妹，福音是一个带着命令的福音。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假如今天我怕主耶稣会对我们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证人法师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可能是一样的。我们看见很多他们还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生命的，还不认识上帝的，他们居然可以做的一些事，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没有去做的，所不屑去做的。在六月号的校园杂志里面有一篇文章谈到，当一个弟兄在他的教会里面谈到圣人法师他们在大陆怎么样的周记，他们在台湾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我们今天的教会应该好好的检讨，我们应该悔改。他说在那个群众中会众中居然有人说啊，他们所做的都是没有生命的人做的，一点价值都没有。我觉得我们应该听到这样的回应，我们应该感觉到惭愧。假如他们，我们说他们没有生命，他们都能做得比我们好，那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要做什么？我们有新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人看我们是什么？而主耶稣在将近2000年前就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弟兄姐妹，不是说我们可以凭我们的义行进天国，我们是凭耶稣基督的救赎进天国。但假如耶稣基督的救赎临到了我们，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为什么这个新的生命没有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呢？为什么我们看见这个社会的混乱，我们看见许多人的痛苦、贫穷、受欺压，我们呆住怜悯的心呢？卡尔·亨瑞是现代福音派的思想家，也可以说是一个代言人。他曾经说，我们基要派或者福音派的人应该悔改，因为我们就像耶稣所说的那个比喻，有一个人被强盗打得半死，六个人看见了从旁边绕过去，祭司看见了从旁边绕过去，唯有那个撒玛利亚人来救助、来帮助、来怜悯。而今天的基督徒是新的祭司，是现代的利未人，好像耶稣所说的那个比喻中的利未人和祭司一样，呆住怜悯的心。弟兄姐妹，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我们周围的环境，像我们昨天晚上所看的幻灯，这个大地被污染了，人心被污染了，罪恶在台湾是越来越猖狂，越来越可怕了。从政治界、经济界、教育界、文化界，任何一个地方，罪恶的势力是那么庞大，罪恶的洪流是那么厉害，而我们只躲在团契和教会的小屋子里面来自我满足，这是不应该的。这不是一个认识福音、得到福音、得到新生命的人所应该的态度。福音是有挑战的，福音对我们是有要求的。假如我们所信的真的是耶稣救赎的福音，我们就有能力，我们就有那个负担，我们就有那个爱和怜悯，把上帝的义、上帝的怜悯完全的实践出来。这个福音也是多荣耀的福音。将来有一天，当基督再来，我们要被接在空中与主相遇。假如那个时候我们还在， 假如我们已经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已经死了，圣经上应许我们说我们要先从死里复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就背离在空中与主相遇，永远与主同在。圣经上说他所预定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荣耀是我们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连我们的心中也未曾想到的。所以我们所信的福音是神的国等掌权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救赎了我们脱离死亡，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侍奉上帝的人。而他的福音是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罪恶的时代把上帝的义实践出来，最后我们要与主一同得荣耀，是非常非常荣耀丰满的福音，是一个正全的包含一切的福音。福音对我们是有所要求，福音对我们个人的要求是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必须接受，我们必须经验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一方面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已经有很深的经验，但是第二方面福音的要求是福音的社会性。耶稣不但是救主拯救我们个人，耶稣基督还是主，他是我们的主宰，所以我们必须传扬这一位耶稣基督的救赎，同时我们也要实践耶稣基督的服事。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榜样，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立了榜样，我们应当跟随他的脚踪行。我们有一天在大会中有吴坤生弟兄特的要跟我们谈到台湾的现况，台湾对福音渴求需要的现况。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好好的注意的来聆听，然后我们看上帝对我们有什么呼召，用什么样的形态来回应这个时代，不但是台湾，全世界的黑暗罪恶的猖狂。我们基督徒站在这个时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应该是怎样来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像唐牧师所说的，我们不是仅仅接受这个世界的挑战，我们求主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向这个世界向这个时代来挑战。事实上从教会的历史中我们已经看见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都勇敢地承接福音的使命，他们不但是热心的热烈的舍命的传扬救主的福音，神国的福音，他们也努力的侍奉上帝，他们也尽心尽力的把他们的义行在那个时代呈现出来，因福音而有的义行震撼了那个时代。初期的教会福音一临到，人就回转悔改归正离开罪恶，他们医病赶鬼周济穷人，圣经上说他们得众民的喜爱。那个福音到了哪一个城，那个城里就大大的有悔改有欢喜。假如你去看使徒行传，你就会发现福音的传播是那么热烈，而福音传播的过程和果效，我们也看见那些弟兄姊妹服侍了他们那一个时代的人。到了中古时期，从590年到1517年，也就是这个天主教最掌权的势力最大的一个时期，我们称它为中古教会时期。无论是教义的真理，无论是真理的实践，在那个时代里面 可以说都相当相当的偏离。感谢主还保守了一些修道院、圣方济会、多明尼哥会和以后的耶稣会，他们这一些修士，他们这一些献身给上帝的人，在那样一个宗教黑暗的时期，还保全了信仰和他们的一些见证。感谢神，一直到了1517年改教运动的时候，我们发现有马丁·路德、慈运里、加尔文等人，他们在当时宗教的改革，可以说把天主教教义上的错误都修正了。在教义的方面，他们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恢复了圣经绝对的权威；第二个，恢复了因信称义的真理；第三个，恢复了信徒接祭司的身份。在那个之前，有圣品阶级，一般的人是世俗大众，祭司的身份把持在少数的人手中。可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就这样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要叫我们传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恢复了信徒皆祭司的职分。明天开始三个早晨，我们有钟志邦教授要在我们中间分享、传扬、说明信徒皆祭司的职分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希望各位能够用很认真的、专心的心来聆听这些重要的信息。但是改教运动的时候，不单是恢复了教义真理，他们更是在生活的实践方面给基督教立下了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里程碑。他们改造当时的家庭生活，提高社会的品质，普及全民的教育，推动民主的理念，促进文化的发展等等，有很多很多的贡献。他们不是只在教堂的小圈子小范围里面去做一点点属灵的梦，他们是走出这个教堂的大门，关怀全世界、全社会每一个人、全人各方面的需要。到了近前主义的时期更是如此。在德国有 Franken 法兰克，他们称为近前小会，他们鼓励读圣经，他们鼓励近前的生活。不但如此，他们更鼓励信徒在社会中要有所贡献，要有所参与，所以他们推展各级的教育，他们从事社会福利的工作，他们设立贫民的学校，他们设立了孤儿院、寡妇院、感化院、印刷所等等。他们是用着近前的生活作为根基，以圣经的话语作为根基，然后他们以新生命的能力进到社会的各阶层来服务，来唤起这个社会的各方面的需要。因此福音就大大的被传播，福音被大大的被信服，因为他们关心全人的需要。在英国近前时期，有我们最熟悉的约翰·威斯里 John Wesley， 他传福音的热忱、传福音的能力，我想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他在街头布道，当时的英国国教虽然是基督教，但是他们不允许在街头布道。他深入矿坑向矿工布道，也被当时的教会认为是非法。可是他不顾一切个人的名誉、个人的前途、个人的利益，他都不顾，他就是全力以赴的在各阶层中把福音传播。不但如此，他力行社会的革新， 一并反酗酒、反赌博、反奴隶制度，设立劳工局、济贫局、孤幼院、监狱步道等等。他虽然被当时的国教所不容纳，可是在上帝的国中，他却是一个光明的见证。弟兄姐妹，他不但是传福音的热忱，他对人全人的需要。有的时候我们对人的需要没有敏感，我们对人的需要非常的模式，我们劝他信福音，只是说你的灵魂将来要得永生，要上天堂。所以我也曾经以前曾经只是关心人的灵魂，结果我传福音的对象就跟我说，他说你怎么只把我看成个灵魂，我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我不只是一个灵魂，我们关心的是他的全人。当然我们关心他的灵魂的得救，因为那是关乎永恒的事，但是今天的需要我们不能漠视。当然有危险，就是我们只顾了解决他当前的问题，而我们根本不管他在上帝永恒的国度中有没有份，那这是舍本逐末。但是我们今天以为我们传福音关心人的灵魂、关心人的永恒就够了，但圣经上说不够。耶稣说，你这一切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实践生命中的爱和关怀，跟我们传福音是等同的重要。当然有它逻辑的先后，我们必须把福音带给，必须把救赎的福音带给我们的朋友，若不然他在永恒中就失去了他的地位，那是何等的可怕。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传福音很多人不能信呢？因为我们缺乏爱的行动，我们缺乏关怀，我们缺乏公义的力量，我们缺乏反对罪恶的那个勇气，以至于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可有可无。好多年以前，有一位属灵的长辈，他跟我说，假如我们今天把台湾的教会、校园团契、各种的团体、基督教的团体通通丢到台湾海峡去，台湾坏不到哪里，而教会、教员团体、各种的福音机构存留在台湾，台湾也没有变得好到哪里去。他问我说，你存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对台湾而言，对这个世界而言，我们存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只是一个满足自我的福音，还是因为我认识了上帝，我蒙了救赎，我得到了新生命，我就没有办法抗拒的，必须把这个新生命的好处分享。这个新生命的好处就是爱和公义和圣洁实践在这个社会中。英国还有一位叫做 William Wilberforce， 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是英国的国会议员。他从1786年开始为着废除奴隶制度而奋斗，21年之后，到了1807年，就是马里逊来到中国的那一年，中国接受基督教福音洗礼的开端的那一年，英国的奴隶制度就在国会中被废除了。此后11年之内，在美国、瑞士、荷兰和法国各国也立了同样的废除奴隶制度法，最后成为国际公法。就是这位 William Wilberforce， 他一个人在英国的国会中努力的成果。弟兄姐妹，请问这是不是传福音呢？这就是福音的内涵，福音的一部分是全人的关怀。 我们不能只关怀一个人的未来而已，那是很重要的，那是很基本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关心我们所要关心的对象的每一全人的每一部分每一个环节。四月号的校园杂志有一篇叫做铁胆柔情，穷人的天使雅斯雷爵士，他是继 William Wilberforce 之后在英国的议会中发挥巨大影响的一位。这一篇我看了三遍，每一次看到最后都是满眼的热泪。这位 Anthony Ashley Cooper 他生在一个贵族之家，是一个政治的世家。当他15岁在一个学校的校外的路上在那里散步的时候，一个晚上他遇见了4个醉酒的人，满身的酒臭，抬着一副非常简陋的棺材，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发酒疯，一边抬着棺材一边的咒诅那个时代，甚至他们抬不住这个棺材掉到地上发出了很巨大的响声。这一位 Ashley 他吓了一跳，而那天晚上给他一个很大很大的震撼。他从来不知道，他因为生在一个贵族的世家，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可怜的，这么穷困的，衣衫这么褴褛的，那个棺木是那么破烂的，他们的人生一点前途都没有的。他非常非常的震撼，因此他回到他的学校宿舍，就在他的日记上写，难道一个穷人的死跟一条死狗一样吗？完全没有人最基本的尊严。假如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一个有钱有力量的人，愿神帮助我，我要使穷人过更好的生活。而这一段的日记，这一个祷告，扭转了 Ashley 一生的历史。这个祷告成为他一生生活的指南针。他一个人对抗整个大英帝国财阀的攻击、政客的辱骂、劳工激进团体的误解和耻笑，但是他说，只要我能够坚持这一天晚上的祷告，在整个政治界里头，邪恶的力量都要被上帝彻底的击垮、拆毁。38年之后，他在另外一本日记上写，那个晚上是上帝的呼召临到我，不管政治圈有多么的污秽，不管自己的努力被人如何的践踏贬低，但上帝既然呼召我在政治圈里服侍他，不管任何的代价，我的答案只有一个，主啊，是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一个人把自己献身在政治圈最黑暗、最污秽、最肮脏的一个地方，他成为明光照耀，他是那一个时代的宣教士。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一定要到海外才叫宣教士，你不要以为一定要全职传道才叫宣教士。每一个人在每一个行业中，在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中，你都成为上帝拣选的宣教士。像 William Wilberforce， 像 Ashley Cooper 一样，上帝要使用你。他进入国会之后，第一个所看见最黑暗的事，他说，在我们的国家有许多5、6岁的孩童，他们每一天必须在矿坑中工作14个小时以上，多么的惨无人道。而这些工厂里面的监工用棍子来驱散这些孩童的睡眠， 使他们一直不断地把他们的精力消耗到死为止，有的变为残废，有的成为社会上可怕的罪犯。于是他第一个在国会中提出的法案是工作一天不可以超过10小时的法案。当这个法案提出之后，经过了17年的奋斗，一个人在国会中单独的奋斗才达到他的目标。这个10小时的法案在国会提出，果然就先遭到封赏，因为大部分的议员都是资本家，都是财阀，都是有钱人，所以他们对 Ashley 就无穷无尽的攻击。 Ashley 的提案被议会判成是暴力分子的煽动者，而他反对暴力的改革又被全民宪章主义者认为是工人运动的软弱者、背叛者，所以他两面都不讨好。后来 Ashley 他一个孩子就问他的父亲说，成为一个政治家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后来他的孩子也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政治家，而 Ashley 回答说，祷告，祷告，我的政治的生涯就是一个祷告的生涯，我是用祷告在议会中跟那些权势的人奋斗，他们用权，他们用钱，他们用黑暗的势力，但是我祷告靠上帝的恩典就打垮那一切污秽败坏的那些政客。 Ashley 感谢上帝有一位非常好的妻子跟他一起同心。弟兄姐妹，假如你要成为这个时代的门徒、宣教士，各行各业基督的精兵，你应该为着你的婚姻祷告，不是为着自己的私欲、眼目的私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寻找婚姻的对象，而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求主让我们每一位甘心乐意侍奉上帝的人，在这个时代为上帝做见证的人，我们都有一个非常爱主的跟我们同心的对象，成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家若是没有，其他的见证也都晚了。求主让我们像 Ashley 一样，有一位非常爱主的妻子跟他一起同心征战，同时还有好多属灵的好朋友，好像《双城记快肉余生》的作者 Dickens， 好像平民儿童教育著名的巴纳德医生，好像大富家富道家斯布珍，好像护理改革者南丁格尔，他们都是有志一同在当时的时代，用不同的角色，以不同的身份，用同样的生命，用同样的热情，用同样的意向，服侍他们那时代的人。他们传福音，他们也在他们的专业中为主做见证。有一次，亚斯雷在国会的议会中的演讲，他这样说，什么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罪恶？不是那些显而易见的罪犯，而是你们这些贪婪的财阀议员，你们拥有太多的财富，却这么自私，塞住自己的耳朵，听不到穷人的哭声。1847年 Ashley 在议会演讲，为受压迫的童工提出控诉，多年为穷人的需要而奋斗，使他整个的生命已经完全沉潜在其中，浑然忘我。当他演讲的时候，流泪满面，在英国的议会中，许多的人跟他一起痛哭，连旁听的维多利亚女王也流泪。终于这个法案就通过了。弟兄姊妹，难道这不是传福音？ 难道传福音只不过是我们塞住我们的耳朵，闭上我们的眼睛，不关心，不管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多么的黑暗多么的肮脏，我们只是说你是耶稣，将来可以上天堂，就这样吗？这样是说的传福音吗？还是说我们带着福音生命的热忱，进入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中间，我们活在他们的中间，我们道成肉身住在他们的中间，跟他们一起挣扎，陪他们成长，把福音生命的爱，把福音生命的真理透过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像 Ashley Cooper 一样，上帝呼召他在政治圈为上帝做见证，上帝也呼召一些人在教育界为主做见证，上帝也呼召一些人在商业界为主做见证，上帝也呼召一些人在科技界为主做见证，上帝也呼召一些人到海外宣道，做异文化的宣道为主做见证，上帝也呼召一些人做全职的传道来为主做见证。弟兄姐妹，每一个行业都必须有基督的宣教士，每一个行业都必须有基督的门徒。1858年，维多利亚女王致送全国最高的荣誉嘉德勋章给 Ashley， 但是她拒绝领受，因为从她那个地方到伦敦，要到伦敦去接受这个勋章要花1000英镑。她说，我宁可把这1000英镑周济穷人，我也不需要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到了1866年，因为他正在伦敦，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勋章。不过他的条件必须是伦敦最穷苦的孩童跟他一起出席在皇宫里，否则他就拒绝。在颁奖典礼的时候，他对维多利亚女王这样说：若想成为国家英明的领袖，最主要的方法是跟我来。我在底下到最穷的人家里，低下若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就能成为一个好的领袖。他有一个祷告，不但是祷告，也是他在讲台上的一篇宣告。那篇宣告是这样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刚强我的心，为你，为基督徒的良知，为那些在矿场日夜被压榨的孩子，为贫民区每一批最可怜无助的穷人，为绑在泥墙里像是野兽的精神病患，为那些窒息在烟囱里的男孩，为流浪在外辛苦一生却没有房子居住的劳工，为那些缺乏教育与尊重沦成罪犯偷窃无赖妓女，为我的国家，愿这议会讲台成为我心深处蒙你悦纳的祭坛。我知道这个光明堂皇的议会才是人类最肮脏最腐化最贬义人性的地方，但是你若辅导我，即使政治舞台是最脏的地方，我仍愿意去，并且愿意付上代价，倾家荡产在所不惜，只要为你，为穷人的需要赢得这一仗。就是他最后法案通过的时候，他在英国的议会所宣告他的心声。弟兄姐妹，难道这不是传福音？难道这不是福音的本质？难道这不是爱？难道这不是上帝公义的彰显？难道这不是上帝圣洁的作为？弟兄姊妹，什么是传福音呢？假如没有活出来，我们传的是死的福音；假如我们活出来了，不传就是福音；假如我们活出来了，我们所活的本身就是福音。弟兄姊妹，我们愿意用口传，我们也必须用口传。有我们的同胞98%，他们大部分还没有听过，但是我们更需要用生命传，用见证传。假如没有这些，所传的有谁信呢？他怎么能信呢？他没有看见福音的大能， 他没有看见福音的改变，他没有看见福音的恩典，没有看见福音的能力，他怎么信呢？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校园里，你怎么样传福音？我的时间不多，假如我们要继续分享，在历史历代多少的圣徒他们所做的见证，我想我们讲几个钟头也讲不完。中国的 William Wilberforce 在哪里？中国的 Anthony Athlete Cooper 在哪里？中国的 John Wesley 在哪里？现在就在我们中间，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应该悔改，我们都需要圣灵在我们里头重新的调整工作，让我们不是只热衷于一些很肤浅很外表的一些宗教的活动，让我们更在意那个福音的内涵和福音的呈现。可惜到了近代，自由神学高涨，以至于福音的本质被扭曲，所谓的社会福音派 social gospel， 他们认为福音是改善社会，福音是以改善社会为最后的目标，当社会更进步，社会更富裕，社会更公平，那就是神的国。他们完全否认基督要再来，他们完全否定那个永恒国度将来要征服这个世界，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们否认，他们认为只要人自己改善就好了，那就是天国了。因为因此他们关怀社会的改革，他们关怀生活品质的改善，他们认为这就是社会福音的任务。在法国有 August Comte， 在美国有 Russell Bush， 这些人他们是受自由主义的影响，把福音抛弃了，把基督为中心的信仰抛弃了，他们只有社会的服务。当然这样的行动会对教会神的国产生很大很大的伤害。因此有美国的基要主义，他们是保守派的人士，他们要维护核心福音信仰的内涵，所以他们起来反抗，痛恨自由主义的社会福音派，提出基本信条九点，后来浓缩为五，本来是五点，后来扩张为九点，对社会福音大加打砸。因为痛恨社会福音，所以把社会福音所做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关怀也一同抛弃，这是基要主义的一个很大的措施。当然到了后来，在中南美洲解放神学的兴起，特别是在第三世界的国家非常的盛行，他们认为人类获得政治的解放就是上帝天国的实践，所以他们主张暴力革命。救赎他们的解释就是脱离资产阶级的辖制，因此他们的信仰中没有福音，他们的信仰中只有政治的关怀和暴力的革命。在天主教，在长老会，在中南美洲的天主教和长老会中间是非常的流行，当然有它时代环境的背景。感谢神，一直到了近代，福音派才对这种与社会完全隔离的现象提出了反省。我们应该是在世界而不属世界，我们是在生命的本质上跟他们分别为圣，但是我们却是以一个分别为圣的生命进到他们中间去，来参与，来关怀， 来把基督的爱和公义彰显出来。因此从1974年卡尔·亨利在他的《今日基督教》这份杂志上宣告一篇文章，他宣告 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 就是现代基要主义良心的不安。在这篇文章的里面，他指出基要派忽略社会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和怜悯，这是错的，我们应该修正。1966年美国世界宣道大会，美国的世界宣道大会中通过了惠顿的宣言。1974年在世界的洛桑大会中宣告传福音和社会责任都是基督徒的责任。到1982年在 Grand Rapids， 美国的 Grand Rapids 有一群基督徒福音派的神学家，他们发表了传福音与社会责任，福音派的教会对这个时代重新的委身。弟兄姐妹，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这10几20年，全世界福音派的教会不但是要传福音给这个时代，更是要身体力行的把我们的生命投注在这个社会中，来参与，来关怀，来爱。我没有时间多说有关于圣权的福音在中国的教会我们要怎么样回顾和反省，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在早期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来到台湾，他们带着福音传播的热忱，他们也同时带着社会关怀的热忱，他们在各地成立学校，设立医院、孤儿院、养老院，关怀中国。特别是1988年在纽约成立的大学生志愿运动，这个运动在60年之内把20500个宣教士，美国的大学毕业生送到全世界各地，而其中30年之内就有2524个宣教士来到中国。从1988年一直到1919年，2500多个宣教士来到中国，才使得中国由教会所设立的13所大学成为可能。假如没有他们来，中国教会大学不可能能够走得那么远，发生那么大的影响，对中国的文化、对中国的科技、对中国的现代化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因为宣教士，是因为他们答应了上帝的呼召，而初期的教会在中国，在台湾，他们传福音跟社会责任是一体两面，同时并进。曾几何时，现在我们对社会的关怀越来越冷漠，我们对社会的关怀、对社会的责任越来在教会中越不被提起，越被轻视。我们求主兴起这一代的青年，我们不但有福音的热忱，我们同时有服务这个时代的热忱。像主耶稣所说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最后我提出我个人的一点浅见作为大家的参考。今天中国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注意在圣经神学方面，我们要全力的宣扬圣经中圣权的福音观，是全人关怀的福音观。我们应该加强对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的大学生，在教义真理上 和灵命上的栽培。我想我们过去很注重灵命栽培，这是很好的，但是对于教义的真理，我们缺乏全盘的了解和认识，我们缺乏从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的一贯的思想脉络的研究和认识，以至于我们的福音观支离破碎。布道方面，我们希望加强在校园里面的布道事工。我听到很多的学校有福音队，在国内海外到山地各处，我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感动，大家愿意牺牲时间来从事宣道的事工。但是更重要的，在我们的校园里面还有那么多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听见福音，他们没有看见福音，我们应该让他们看见。我们让他们看见了，我们就有能力说你来听。我今天能如此，就是因为福音改变了我。我想今年的大学基督徒的比例大概在5%-7%，当然比社会台湾的比例要高，台湾只有2%-2.5%，可能我们高出1倍2倍，但是还是绝大部分我们的同学，这些知识分子，他们没有认识福音，他们将来进到社会，成为社会的中间，要影响国家的前途，要带领整个社会的人民往前走，他们凭什么？凭着自私，凭着罪恶，会使这个社会，是会使这个国家更好？不可能。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有提起人格救国，我们现在应该提出福音救国，福音救中国，福音救台湾。若不是上帝的福音改变人的心，台湾没有任何的前途和希望。而校园内的布道工作是最具有关键性，这些人将来在社会中要发挥巨大的影响的。希望我们能够扩大对社会的关怀，来完成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文化使命。我们也希望推动专业宣道的概念，我们要把宣教扩大到各行各业。我们以往的宣道观只是在海外叫做异文化宣道。弟兄姐妹，事实上今天就在台湾，我们跟很多的人有文化的隔膜，文化的差异。事实上我们向他们传福音也是一种异文化的宣教。我们应该整合专业人士的资源，发挥福音和文化使命的力量。我的时间很有限，我的心里面很着急，很迫切看见我们今天台湾教会的现象，我们的心里面有很深的忧虑着急。我们盼望这个时代的青年认识圣经中的福音观，圣经中所启示给我们的福音是包含着救赎，包含着上帝掌权，包含着我们服侍这个时代，包含着将来的荣耀，包含着我们在这个时代将新生命的异行能够彰显出来。求主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上帝手中合用的器皿。我们低头祷告。